习近平10月12日以视频的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他在主旨讲话时指出，中国正在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 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此外，中国也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这片分布从西藏一直到海南的首批国家公园，据中国媒体报道，是体现了高起点和严要求，向着建立系统的国家公园体系迈出了坚实步伐。报道并指，第一批国家公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典型的生态功能代表性，如位在青康藏高原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三条最重要的河流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于2016年先行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日前正式成为首批国家公园，将成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中心。又如涵盖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及位在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守护大熊猫、东北虎、东北豹等珍贵野生动物，以及以这些旗舰物种为散户种的重要生态系统。海南岛拥有储存完好的热带雨林，是海南黑冠长臂猿在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武夷山国家公园除了拥有全球最大面积的中亚热带森林外，也是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在全球从事动物保护运动的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同时也是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上述国家公园其实都已经试行了一段时间，成效良好才会继续推广。他表示，中国过去4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将环境生物多样性暂时放到一边，现在回过头去看，发现有不足之处，如今已经认识到跟大自然和谐共存才是永续发展之道，所以才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写进19大国家发展规划里面，提出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的指导思想，变成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政策。他认为，中国是从政策意识上认知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想借此机会推动中国日后的经济转型，从以前高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模式转为生态友好模式。李坚强说，
所以说中国到了现在能够开始把这个精力、把这个资金放到生物多样性的那个保护方面来说，也是值得赞扬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步，很重要的一个迈开的一个步伐。
不过，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特聘讲座教授严宏扬有不同的看法。他以自身到武夷山参加学术会议的经验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表面上说的保育跟实际上做的其实是两回事。他说，他们参加的会议晚宴有一道龙凤斗的料理，他问龙和凤分别是什么，当地官员跟他说，龙是蛇，凤是鸡。严宏扬一听，觉得鸡可以饲养没有问题，但蛇是从哪里来的呢？官员跟他说是武夷山抓来的。严宏扬吃惊地反问，武夷山不是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吗？怎么能够抓蛇？官员回他，那边的蛇是吃不完的。严宏扬说，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野生动物是吃不完的，而且全世界从事生物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吃野生动物是出了名不眨眼的。因此他认为，习近平宣布成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只是为了国际形象做一个样板。就像习在联合国说要减碳，也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排碳大国，所以为了想在国际舞台上被人认可，因而必须做出这些动作。严宏扬并以长江的白鳍豚为例指出，白鳍豚是江豚的一种，是长江中唯一的哺乳动物。白鳍豚族群早在20年前就在减少当中，那时中国也说要保护，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甚至在武汉成立工作小组，可是到最后也是宣告绝种。严宏扬说，
都是政治在领导一切的前提之下，很多事情就 英文讲就叫 lip service， 就是嘴唇上的服务而已，我有做到啊，这样就好了。那真正要做的话，我个人的经验，在跟他们交往十几年来的经验是，实际的做法跟表面上讲的都有落差的。中国那么土地那么大的国家只成立一个，那不是很可笑吗？根本不成比例的嘛。所以这是一种叫做样板啊。
这次的 COP15 通过了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紧急全面性的行动，以反映全球经济所有部门的生物多样性考量。但诸如资助较贫困国家的保育工作与致力发展生物多样性友善型供应链等关键的问题，将留待之后再讨论。人民日报10月20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到2025年的总体目标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 左右，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4.1%，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达到 57% 左右，湿地保护率达 55%， 自然海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35%，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率达到 77%，92%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有所改善，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保持在世界前列。2035年的总体目标则是各项比率更进一步的提升。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确实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了一些行动，例如中国现已建立2750多个自然保护区，试验了国家公园，修整了湿地，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的规模高居世界之首，在长江休渔10年，以及就地和异地保护濒危物种。此外，中国西北地区以前光秃秃的黄土高坡，现在基本上都是绿树和绿草遍布。还有中国大陆通过移民，把生活在生态条件极其恶劣的穷乡僻壤百姓搬到条件好的地方，也恢复了那些山沟的生态。但他也坦言，比如保护区的分割问题、物种失衡、异地保护的物种引入野外的难度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物保护的冲突、人的活动的增加对生态和环境侵蚀的问题，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掠夺性使用资源和不顾生态保护的问题，都仍有改进之处。但他认为这也是全球普遍性的问题。
晚还比不做好吧。
香港保育团体 Dot Asia 行政总裁钟宏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于中国迟至现在才成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做了上述的表示。他说，根据他们的经验，比较大的问题会是，当中国这么晚才正式成立国家公园的话，可能已经有很多人的活动原本就在范围里面，那么该如何处理人的生活和已有的工商活动，让他们也能够有发展的机会，这跟生态的保育同等重要。李坚强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向国际社会表态，即中国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全球合作。中国率先出资15亿元成立昆明多样性中心，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告诉全世界，在解决生物多样性这类全球性的问题时，单边主义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要求是行不通的。发达国家有道义责任率先采取行动，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个国际行动，而中国有能力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